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弟兄姐妹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。在空中和您准时的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啊。我们按章按节所查考的经文呢，是提摩太前书。我们已经开始在讲第五章了。第五章一开始，使徒保罗就对提摩太说，他要如何的来服侍教会中的各等人， 譬如说老年人，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一位传道，那么他如何来服侍年长的弟兄姐妹呢？这些人都是他的长辈，他如何来对待他们呢？保罗说，你要对待他们好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父亲母亲一样，从心里面尊敬他们，像对自己的亲生父母，那么这样在牧养教会上 对待老年人就不会错，因为我们的底线是神的命令，是神的话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，也就是第十六节，使徒保罗曾经是提醒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呢，就是恒心去行。你不但能讲，还要能够做出来， 这样不但能够帮助别人，也能够帮助自己。接着在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了要谨慎自己的态度面对年老的人。年老人有时候实在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有些年纪大的人他们比较固执，他们固执己见，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弃绝他。那有一些老年人不一样啊，他们和蔼可亲， 也愿意学习新的东西，那么这些个老年人呢就比较容易的相处，但是总是有一些个比较难以相处的人。但是使徒保罗说，我们无论对待任何一个人，态度是一致的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在昨天的节目时间也讲到了如何对待年轻的弟兄，还有如何对待年轻的姐妹，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 那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取代神的方法。无论对待任何人，神有办法，我们只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，不自作聪明，我们一定能够做成神的功。话说哈，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，她的母亲呢患了这个老人痴呆症。她母亲过去呢一直是烧香啊拜偶像， 那么家里还一直供奉着偶像。有一天这位独居的母亲啊就对这个姐妹说，帮她去买香烛。当然这个姐妹坚决的拒绝了，因此呢就起了冲突。所以这个母亲说，那你就不要想，我绝对不会相信你的耶稣，你连我都不孝顺，您的耶稣我一定不信。但是想不到过了两天之后，这个姐妹当然是打电话给母亲。 那么接听这个电话的竟然是母亲啊楼下的教会的牧师。原来他母亲所住的地方啊楼下有一间教会，这个母亲虽然是抗拒福音，但是呢他却不会拒绝教会里所办的那些活动。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会寂寞嘛，那么教会就在他这座大楼的下面，当然他就会去了参加活动。那么那一天呢，牧师说了一句话， 就忽然的进到他的心里了。他说啊，他们这个家乡的人呢，在每一年的28号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要清洁家居，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要打扫清洁。那么打扫清洁呢，是需要除去家里一切肮脏的这些东西。于是牧师就借着这个习俗呢，就勉励大家除去家中的污秽之物， 包括我们心中的污秽，譬如说偶像等等的都要除去。时候到了，他的母亲啊 听了以后就立刻请牧师到他家里去，说他要立刻的打扫清洁，要除去偶像。所以牧师听了十分的惊讶，就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几个儿子，最后是把他的最小的儿子请来了，跟着他一块儿拆掉偶像，把那个神柜都搬走了。听众朋友，很多人觉得带领自己家人信主是很艰难的事，尤其是老人家，但是没有想到在神凡事都能。这位姐妹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可是神说她有办法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这个姐妹就做见证说，我们真的要专心的仰望神，仰望我们的主，并且跟随他，他必定会在我们还有我们的家里行奇妙的事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要接着和各位一起来认识有关于年轻的寡妇，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教会在照顾他们方面有一些个规矩。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，那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11节到16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和各位来认识这一段圣经的经义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来攻读11节到16节。圣经说，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她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，就想要嫁人。他们被定罪，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。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，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注意第11节到第15节这一段，这里讲到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。辞她什么呢？就是不把她放在教会的册子上来接受教会的帮助，因为他们还年轻啊。当时候呢，有一些年轻的寡妇在教会登记了，就得到教会的接济。所以保罗呢，对于这年轻的寡妇，他有另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。保罗说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，就是不把他放在册子上。保罗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教导提摩太不要寻情面，要拒绝为年轻的寡妇登记。这个话好像是暗示，一旦登记了，教会就要正式的负担这一类寡妇的费用，就算不是全部负担，也必须按着定期来供应一部分的。所以保罗说呢，这些个寡妇呢太年轻了，要拒绝他们。拒绝他们的理由，第一是当他们在情欲发动的时候，自然就想嫁人。这个情欲发动啊， 在这里有淫乱的意思。在这里并不是指普通的这个改嫁，而是指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所以如果教会周济这些年轻的寡妇，他们却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那就是羞辱主名。那么可以辞掉他们，就是年轻的寡妇可以嫁人嘛，他们也应当嫁人。后来保罗有说哈，保罗要提摩太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谨慎，千万不要因为看见他们可怜啦，就算了，不应当怎么做就要怎么做，因为教会是有秩序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又说了一句我们不太懂的话，那就是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。相信这一段的经文可能是指在当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寡妇，可能当着教会众人的面许了永远不再结婚的这个誓言，他们愿意终身为丈夫守节，可是许了愿之后又不能够遵守。相信在那个时候教会里应当已经有这些事情发生过。而且保罗看见年轻的寡妇如果她的品行上并不好，可是靠着救济教会的救济，他们就不需要工作，可能这些人也不想工作啊，只靠救济就行了。那么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工作，就有很多的时间，他们又不是在教会里面昼夜祷告的寡妇，他们却是喜欢到外面去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以致引起了教会的混乱。那么如果教会继续的救助这样的妇女，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到教会来，是来寻求吃饼得饱，而不是来敬畏神。所以教会虽然应当多行善事，但是也应当要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运用，运用基督徒们所奉献的钱财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注意，尤其是姐妹们呢，在空闲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因为越空闲呢就越爱说话，会做一些个神没有要我们所做的事，会说一些个神呢并不喜悦的话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了，因此很容易堕落。那么至于今天的寡妇呢，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世纪和今天21世纪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今天教会都没有给寡妇救济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出去工作，所以呢人呢忙一点还是好的。至于教会对于寡妇应不应当结婚，那么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有讲得很清楚。在哥林多的书信里，保罗提到寡妇如果要嫁的话要嫁主里的人，保罗并不反对年轻的寡妇再嫁，那么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恩赐了哈。如果是年轻的寡妇无所事事，那么就整天是说长道短，也有钱可以拿，有饭可以吃，这个人太闲了就会出事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说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，这句话讲的就更清楚了。保罗所说的是当时已经有的事实，寡妇虽然起初也想要守节，但是结果却往往守不了节。那么圣经并没有勉强任何人过一个禁欲的生活。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书卷里讲得很清楚，除非是主给他这种可以过单身生活的恩赐。那么圣经并不反对我们顺着自然的规律，因为身体上有各种的欲望，而这种欲望也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所给予的，这些都是正当的欲望。譬如说我们肚子饿了要吃东西，这是一个食欲，我们吃的时候呢要想吃一些个比较合我们口味的这些菜肴。北方人喜欢吃面食，南方人要吃饭，有些人喜欢吃辣的，有些人就不能吃辣的。因此神造百物也让我们享受百物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食欲。那么既然在神的创造里他下了命令说我们要生 虔诚人要为神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这是神的命令。那么神在他的旨意里，他造人的时候，自然给人有一种组织家庭的愿望，希望有人来爱我们，希望有人成为我们的伴侣，也给我们在生理上有这种正常的要求，因此我们就可以生儿育女。这是神的创造，我们不违背神的创造。就像有些异端，他们认为禁止嫁娶或者禁戒食物会比较虔诚，那么保罗就一直讲说，你禁戒什么都没有用，如果你不能够除掉老我，没有倚靠神，这些肉体的表面的工作都不能够使我们成圣，也不能够使我们做到什么。因此保罗说，我们不要为着虚荣以为寡妇如果再嫁那就是不敬虔，并不是这样。保罗并没有勉励别人不嫁，也没有勉励别人嫁人，只是说如果你们愿意，这是神给你们的带领，你们要嫁就嫁主里的人，免得自己发了誓说我不再嫁了，要为我的丈夫呢守一辈子，结果又为着其他的原因，又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并没有守住圣洁的身子，这样反而就会羞辱主的名。所以这个原则也同样的可以适用于弟兄的身上。有很多弟兄呢，他们的妻子过世以后，很多人都是又在娶新的妻子，组织家庭，或者是为他照顾前妻所生的孩子。这个弟兄呢，也需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和主里的姐妹结婚，因为我们和不幸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如果这个弟兄愿意过独生的生活，他有这样的恩赐，就像保罗就有这样的恩赐，那么我们也不可以凭我们旁观者的意思硬要给人家介绍一个，叫人组织家庭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过一个单身的生活，求神怜悯，也要时时的来倚靠神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情感的冲动就有了不圣洁的男女关系，这样反而是羞辱了主的名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说，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够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在这里保罗再一次的提醒，家中若有寡妇，应当自己来照顾自己的亲戚，千万不要把责任推给教会。我们基督徒千万不可以有贪心呢，看着教会有救济钱财的，那就让我们家里的这个寡妇就去拿钱好了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除非实在是无依无靠，否则不应该累着教会，好让教会在钱财的运用上可以更多的帮助那真正有需要的人。让我们再攻读一次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所以您看，治理家务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，生儿养女也是正常的家庭生活。只要我们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永远的倚靠我们的主，在神的前面祷告，求神来开广我们的心。当神他的恩典来开广我们心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智慧，就懂得往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呢。我们要拣选的是忠信之路，这样我们的心灵就不会被私欲迷惑，也不会受到世俗的摆弄，也不会受到那些说话不正确人的影响，因为我们看出神的道是奇妙的，帮助我们能够高瞻远瞩，心胸开阔。求神使我们有远见和胸襟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了。
星闪烁，漫步苍穹，正如我主同他弟兄，伴我路程恩爱无穷，主话主灵满我情中，我的烦照他的光荣，现在弯曲时代之中，生命之花受人尊崇，求主使我变化成圣，更为属天荣耀你名，散发馨香做主见证，我生命荣幸，仰望中心，信心坚定，一路吟唱洋溢歌声，为主发亮，光明如星，直到破晓同主的闪烁，漫步苍穹，正如我主同他弟兄，伴我路程恩爱无穷，主话主灵满我情中，我的烦照他的光荣，现在弯曲时代之中，生命之花受人尊崇，求主使我变化成圣，更为属天荣耀你名，散发馨香做主见证，我祝你生命荣幸，仰望中心，信心坚定，一路吟唱洋溢歌声，为主发亮，光明如星，直到破晓同主的城，
马太福音第五章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
有一个人在屋外寻找他掉了的汽车钥匙，邻居见状便前去帮忙一起找，可是找了许久都还没有找到，于是问，
你确定是掉在这里吗？
不不不，我是掉在房子里面的。
那你为什么在屋子外面找呢？
我觉得屋子外面比较宽啊。
您正在找什么？我们以为很多的事物应该是在人群中，在书本中，在专家中，却不知道一切的答案都在基督里。回到心灵深处吧，神在那里等着您， 他有您所需要的一切答案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中国茶器的腐败案件中，巨额财富往往不在官员本人的名下，而隶属其子女或亲属名下。2015年，上海市响应中央遏止腐败的要求，颁布了严格的规定，禁止该市领导干部的配偶及子女经商办企业，防止官员亲属通过政府关系获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正直与清洁是社会百姓的渴望，愿你施恩怜悯，使中国的官员能够听见福音，心被恩感，愿意来信靠跟随你，并且活出属神的样式，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同行。愿基督徒的正直与清洁为社会树立典范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社会所需要的是正能量，让我们用正面的、正直的、清洁的生活来让他们认识看见我们的信仰。主必赐福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 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你家。